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很高兴，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老师方便知道的第四章，忏悔业障。我们上一次讲到124页，如果台北的话，应该是122页。那不过呢，我们也从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来复习一下。哦，在120页，台北的应该是在118页。好，第三节，称名念佛除业障。那这一节里面呢，其实导师主要是在探讨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称佛的名号，那就能够消除业障呢？所以导师就从几个角度来探讨。那念佛灭罪呢？其实它有它的思想的开展。那首先就是从念善得佛等十方十佛啊开始发展，所以导师就也很用心的找出在《四柱比婆沙论》还有《观佛三昧海经》，还有《观普贤菩萨》。刑法经等等，那都是要有找出这个十方十佛的名号。那再继续往下看，就是导师也在找出了宝月童子所问经，那其实里面也都有十佛十号，所以早期经典里面呢，那就提出了，因为十方佛的思想，那就慢慢的开展起来。之后呢，也这种对佛忏悔的思想也就慢慢开展出来，所以就有专门的经典是集结，所谓的佛的名号，好，乃至呢，这些经里面呢，都说称某某佛的名号能够灭，好，或是却某某劫的生死之罪。那这一个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哈，就是我们念佛就直接我们的罪就灭了吗？那其实导师跟我们提到哈，说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念佛那是一个助缘，只是说我们鼻格喻，我们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将慢慢修才能够成佛。不过，仗佛的名号跟功德，我们或许修一大阿僧祇劫或两大阿僧祇劫，那就会有成就。主要是这样子，那并不是说，我们念了多少佛，那就灭了多少罪，只是我们成就的时间，那提早了，好、哦，那这也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提起念佛的正念的话，那其实我们造恶的机会就不多，不多的话，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离成就是越来越近的。好，那导师再继续举了几部，是在专门在讲念佛灭罪的教典。好、哦，比如说121页，好、哦，佛说阐扬诸佛功德经，那台北的居士应该是在119页。好、哦，那还有千佛因缘经等等，好、哦，一直到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那都是讲到说，念某某佛，那就会能够灭多少劫，或是多少的难，好、哦，那这是初级大乘念佛灭罪的开展。那在122页，那台北的居士讲应该是在120页，括号国字的第三项灭念佛灭罪的意思相通字句。好，导师就从这些经典里面呢，那就整理了出却、背或超越，好、哦、这些字眼。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比如说我们三大圣祇劫才能够成就，但是我们提早了，好、哦、提早了，那就是念佛灭罪。导师主要要跟我们讲的。好，那在123页。台北居士的讲义应该是在120页的下半段。好，那 就慢慢集结了，好，原本是十方十佛的思想，但是呢慢慢集结，哎，就变成千佛经，那就是也是我们教界里面常常在诵的三千佛，那你里面呢都讲了，比如说有过去庄严解的千佛，那现在解的千佛啊，未来解的千佛等等，那这些经典呢，其实都在讲佛的名号，那量拜佛礼忏的功德呢，然后来超好、哦、我们原本要成就的时间。哦，那慢慢的因为佛号太庞大了，那慢慢就又把它缩小缩小缩小，那缩小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在124页，那台北居士的讲义应该是在第122页，哦，就把它再浓缩，哦，浓缩成88佛，哦，我们日常课诵常诵到的88佛，那88佛它是35佛跟53佛，那加起来就是88佛，哎，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好，我们先看35佛的部分。哦，那导师就说，对于菩萨，哦，不管是出家或在家所犯的，他都有不同的忏法。哦，所以所谓大乘忏法，那就是在佛前，然后自诚的忏悔，然后回向这样子。所以就集成了35佛的名字，他是从南无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南无宝莲华善住所罗树王佛，哦，那其实这也是88佛的后半段，哦，就是在这35佛面前呢忏悔，然后随喜，然后劝请，乃至回向。老师说这些内容呢其实跟三品经相近，而且当机众人也是舍利佛，哦，是佛为舍利佛所说的。那这35佛当中呢以世尊为首，所以老师讲说这个一些初级大乘的行者其实是还没有忽略到这个世界佛法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的释迦佛其实这个佛事记是佛跟我们讲，所以说是佛法的根源。所以经说菩萨若能灭除此罪的，好，那诸佛就现身来见种种相，好，就是说忏悔者，那如果你能够诚心的忏悔，那菩萨要来佛菩萨要灭除此罪的话，就有种种的相出现，那这个就被称为取相忏。取相忏其实也就是大圣的忏法。那第三个圈，哈，就是说这不是称佛名号，啊，照本诵一遍就可以了，啊，简单讲就是说，不是像跟放录音机一样，好，然后把佛号念一遍这样就可以了，这是要一心观此35佛，好，第一个就是一心，一心可以把它圈起来，好，然后观，把它圈起来，好，其实就是自诚恳切要观这35佛，而且这样昼夜独处殷勤忏悔，哦，那让诸佛现种种好相，那这样才能够证明罪业已经清净了。所以往往大乘经典在讲这个大乘忏法的时候都说要忏到见光见佛见好相，那罪才是清净的。所以导师讲说这是从称名而引入观相的做法，因为本来是我们称佛名嘛，那但是渐渐的不光只是称名而已，而且要殷勤的忏悔，那忏悔之后呢当然要观诸佛的种种相，那诸佛也会现种种相来证明说罪业已经清净了。老师说这种观相呢也不大容易，哦，但是老师括号说但不能说是甚深的法门，哦，所谓甚深法门其实就是已经究竟解脱，比如说般若这些甚深的法门，哦，但是呢导师讲说这些种是引向通俗的，哦，所以就把这35佛就是说因为它是很通俗很容易普及，那所以很多大乘行者呢其实也就把它拿来当定课，哦，好，翻过来，那台北 居士的讲义也是在122页。哦，所以大圣行者就把这些佛的名号呢，在六识中来礼忏。好，哦，那这个导师引这个《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呢，其实就有这样的记录。好，哦，就是大圣行者把它变成日常持诵的一种情形。它其实流传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佛门里面通常都是单弥陀经，好，哦，然后双八十八佛。好，其实一个就是发愿往生，那一个就是忏悔业障，有这样的用意。刚才讲了三十五佛，那现在要讲过去的五十三佛，好，也是八十八佛，前面的这个五十三佛。那这个五十三佛从哪一部经摘要出来呢？其实就是《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好，那这部经呢，主要是说药王跟药上菩萨呢，两位菩萨的功德跟观法，哦，所以就提到了过去世的五十三佛。那五十三佛是就从普光佛一直到一切法常满王佛。那经中也提到说，听闻这五十三佛名的啊，就千百亿劫不堕恶道，哦，那能够一心称名这五十三佛名的，那生生世世能够见佛，乃至呢自心理这个五十三佛的能灭世众。好，哦，世众指的是出就是杀盗淫妄这世众。那忤逆呢，就是杀父杀母这些，哦，忤逆。这还有谤大圣法方等经，就是大圣法。其实这些较经典来讲，其实都是要堕地狱的。好，哦，但是呢只要至诚恳切的这理这五十三佛，是可以恢复清净的。好，恢复清，所以这个大圣的忏法已经渐渐把那种条件放宽了。好，哦，原本是要很多人面前忏悔，那乃至出罪，但是呢渐渐的只要跟一个佛好，哦，在自诚忏悔，乃至呢只要针对某些特定的佛号忏悔，那罪就可以除。不过大圣忏法主要都是还是要见好相，好，哦，才表示罪已经除。好，哦，所以这边讲说，以是诸佛本誓愿故，于念念中即得灭除如上诸罪。好，哦，简单讲是说，也因为行者呢，那自诚恳切的在这五十三佛面前自诚的忏悔，那也是诸佛本愿啊，哦，那就是护念众生，那才能帮这些众生呢灭除这些以上这些世众啊、忤逆啊，还有谤大圣经的这些罪。所以导师就引了，把经文引了出来，说若有众生欲得除灭世众尽罪，哦，世众可以化起来，哦，欲得忏悔忤逆，哦，忤逆也可以化起来，十二，哦，这些重罪，哦，那应该勤诵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的咒，而且要礼敬，哦，礼敬十方佛，哦，或者是礼敬十方佛之后还要礼过去七佛，啊，后面还要礼五十三佛，还有呢之后呢还要礼衔接千佛，哦，等等等等，一直到后面就是倒数第二行，心想或者是观想名利犹如流水，流水这个地方导师把它括号，念念相续，就是一心不乱。那行这样的忏悔法，然后呢把意念啊细念在药王跟药上二菩萨的清净色身上。所以呢这个里面的内文就说，不光只是对药上跟药王菩萨面前，你还要礼敬过去的诸佛、三十五佛、先劫乃至前劫仙佛，哦，但不管是离哪中文，重点都是在佛跟菩萨有这个本愿力，哦，那要帮众生灭除这些罪，哦，所以看下面一个圈，五十三佛是过去佛，那由于是佛的本愿，所以自心的礼敬五十三佛，那就可以又可以灭除罪业，哦，可以得到功德。Okay， 那经上导师说，这经里面也提到了，这出于是 优婆离会的五十三佛有咒语，所以导师这样推论说，其实这样的经典是比优婆离会传出来要迟一些些，因为加了咒语。好，好，再来看括号三，忏悔与三十五佛的忏法不同。好，虽说忏悔，还记得吗？忏悔其实之前的本意就是在一个人的面前，然后说自己的不是。好，那所以导师就这边点出，所以说忏悔时与三十五佛的忏悔法不同，因为已经转向变现跟佛忏悔了，所以有差别。但是呢，导师继续引了这个上面的药王药膳二菩萨经的内容，说闻汝等二菩萨名及闻我等十方佛名。刚才我们有看到嘛，离五十三佛、离千劫佛这些佛名，即得灭除百千万劫生死之罪。好 ，OK。然后台北的句子可以翻过来，好，离弃诸佛的因缘功德力故，那记得超越无数亿劫的生死之罪。好，这简单讲就是说，文明或者是礼拜就能够灭除这些生死之罪，它其实跟早期的忏悔意义不大相符合。好，当然导师这边要点出，就是早期的忏悔法跟大圣的忏悔法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括号四，三比经与五十三佛的忏悔法也有所不同。好，那五十三佛是过去佛，那与三比经在现在十方佛的忏悔是不同的。好，哪里不同？就是时间点不同。好，十方佛其实那是现在的十方佛，好，那是东西南北，好，乃至上下。那五十三佛是过去的佛，所以就佛的时间点是不大同的。好，导师再继续跟我们讲说，经中广明二菩萨的清净色相。好，那一再说临命中，那可以随意往生诸净土，所以不限于往生，就是药师佛那边，或是阿弥陀佛那边，就是随意往生诸净土，当然是全凭行者的发愿啊。哈 ，OK， 所以导师就说这个与将良也舍好的另外一个义的典籍，好，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性质是相同的，不限于好只往生到哪一个地方。不过导师接下来会帮我们点出，有些经典是特别强调往生在什么样的一个佛净土。好，讲了三十五佛，讲了五十三佛，另外还有一种，这是二十五佛的说法。好，那这二十五佛的说法，老师说如佛名经，那佛为舍利佛说，东方有二十五个佛的名号。那当然内容也是说诵持这二十五佛的名号，那而且在六十当中忏悔满二十五日，你看他又把时间 点出来，就可以灭这四众跟八净。好，但是导师讲说，这不知道是依什么经典集出的，不过意义大概都相同啦，就是在佛的面前，然后自心恳切的那这样忏悔就能够灭罪。好，我继续往下看，导师说到念佛灭罪的教典极多。好，导师这边只是举例，好，从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乃至二十五佛，只是举这些例子。那重点就是说，大圣的忏法已经发展到向佛忏悔，然后见相好，然后灭罪这样的模式。好，继续往下看三，国字三，念佛的法门的自利与他利。好，那底下分几点来谈。当然谈到最后，就是说原本是自利忏悔的，好，你忏悔其实早期是就是自己，然后向他人陈述，变成他利，慢慢转向佛菩萨这个地方。好，那底下分了几点来谈。我们先看括号一，念佛含有佛力加持的意义。老师就说，在十方佛前称名意念礼拜修忏悔随喜等，这是信方便的意行道。信就是信佛的功德。好，那意行道我们之前讲过， 好，就是其实易行道其实是转入难行道的一个前方便。老师说，这个是从僧伽的忏悔演化而来，好，因为在僧团里面，这些忏悔就是自己要表白，所以这是自力，好，那老师说这是自力的广义的念佛法门，好，就是说你自己忏悔，然后到最后向佛忏悔，但是也是仗佛的功德，所以这是自力的广义的念佛法门。好，继续往下看。在过去或现在的十方佛前，怎样呢？礼拜、称名、观想等，好，能够去掉很多很多劫的生死之劫，都是由于佛的本愿力。好，所以慢慢导师已经带出说，其实不光只是靠你自己忏悔过去，然后不再犯而已。那其实慢慢的已经加入佛的本愿力，佛的本愿力要帮你怎么样呢？就是消除你的罪愆。好，所以导师讲说，虽需要自己礼拜、好称名、观想等等，但是呢，其实是含有他力，他力就是佛的加持。好，OK，看括号二，念佛从自力转向他力。好，他其实念佛的名号就导师形容得很生动了哈，就犹如人在呼天叫娘一样。好，你在称佛名号就犹如呼天叫娘一样哈，在一般人的心中是就是有那种请求援助的意识啊，所以念佛也从自力转向他力，就是要转向佛菩萨来救度、来救援，这个例子是一样的。所以导师下面举一个例，好，就是《大智度论》曾经引过的，就是摩诘渔王啊，然后就是有弟子出海嘛，那这个渔王他听到这个。船里面有人称南无佛，所以就闭口，所以只能造船就没有被这个鱼吞没。好，所以导师说，这传说没有佛力救护的意义。但是呢，导师后面继续讲说，这样的故事难免不大圆满了哈。因为如果渔网前身不是佛弟子，那称南无佛不就是没效了吗？好，所以下面老师要继续讲。哦，他就举了大悲经，哦，就是也就是说，《大智度论》里面的叙述比较没有他力的，这样的色彩。但是导师另外在大悲经，哦，同样这样的一个公案，它就有叙述有他力的意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大悲经的经典就是也是故事内容也是差不多哈，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台北居士的讲义应该是在第124页，好，就是因为这些僧人呢，那一心的念佛合掌，那个大声称念南无诸佛，好，那这个佛这个鱼呢，也是听佛的名号，然后升起这个恭敬心，然后恭敬佛或起了慈心，那就没有把这艘船吞掉，好，所以。这部经里面呢，就导致说，渔王是听闻这个佛的名号，起不杀心，好，所以这个比较有点出有佛力加持的这样的色彩。好，继续往下看三，从自力转向他力，好，那导师举了思维要略法中的内容，好，他说。念佛者令无量劫众罪为薄，好，那乃至呢得禅定。那自心念佛，佛亦念之，好，就是说我们众生念佛，好，那佛也念我们，怎么念我们呢？其实那就是互念我们，好，所以刚刚讲的说，他力的意义，就是佛的互念，佛的加持，好，就好比什么，如人。为王所念，好，比如说平百姓，他受到国王的照顾，啊，这些冤家债主就不敢亲近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众生念佛，那其实佛也念人，好，佛就是慈悲，然后护念众生，啊，就是凭着佛力的庇护而得到平安。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就是明确的他力，因为受到佛的庇护。OK，如果老师讲说，如果用这样来解说刚才 念佛免于是免难的这个渔网的故事的话，不是更合理吗？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念佛的名号啊，也是因为佛的加持力，好、哦、让这个鱼那、啊、起了慈心，那、啊、不至于整艘船都被吞没。好、哦，所以就是说，导师认为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他力的色彩比较浓厚，不是这商人他自己的力量。好、哦，当然他的念佛的因缘也是有，不过还是他力比较多。好、哦，所以这是慢慢的从自力转向他力，好、哦，也就是佛或者是菩萨的加持。OK， 上面所提到的其实都是念佛的名号，对不对？其实念菩萨的名号也是如此。好、哦，我们继续往下看，怎么说呢？好、哦，其实念菩萨的意义其实就是念未来佛。我们知道大菩萨都是即将成佛，那只是他的沿途收身，好、哦，那来日呢将会成佛。好、哦，所以导师就讲说，大乘佛法的开展中，意行方面几乎都有他力化了。好、哦，但是早期的佛法，早期佛法只是阿含经的内容，其实都是自己忏悔之后，那自己要精进的改过之前的罪愆，然后呢积极的修善。好、哦，不过到大乘佛法之后，那众生似乎都一再的想要寻求他力的护持。好、哦、OK， 老师说继续说，不只是念佛，念菩萨也是一样的。老师就举了十住毗婆沙论，好、哦、说阿弥陀佛等佛，阿弥陀等佛及诸大菩萨，有没有？我把诸大菩萨画一个底线，就是说念佛之后呢，其实还要念诸大菩萨也是可以的。那称名一心念，好、哦，一德不退转，好、哦，所以除了念佛以外，其实念菩萨名也一样。所以呢，念菩萨名，念菩萨三昧呢，其实是在我们之后的第六章会在导师会在另一个章节来说明这个地方。所以导师在写书是其实是很有次第的。好、哦，好，导师就说，大菩萨是得无生法忍以上。好、哦，那大乘经典也说大菩萨都是多数都是从他方世界来的啦。哦、那如果是也是在这个世界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哎、很有成就的。好、哦，但是呢菩萨未必有深切的组织。好、哦，因为所以一般经典就在会通说念菩萨其实就是念菩萨身，也是说念未来的佛。好、哦，好，那导师接下来就举了念菩萨的经典。那其实念菩萨的内容，念菩萨的三昧，那导师会在第六章再为我们分析来讲解。好、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第四章忏悔业障。好、哦，忏悔这样从原本的忏悔，那对一个人忏悔啊，这样慢慢的寄托在念佛的名号来灭罪，好、哦，乃至灭罪的过程又有好几个演化，本来是念十方佛的，好、哦，那扩展慢慢扩展就又变成念很多很多的佛名号，但是呢很多名号又抓不着边，就慢慢再说，哎，说成比较容易亲近，也比较容易普及化的35佛、53佛乃至25佛等等，那作为大圣忏悔的方法的一个对象。好、哦，那所以忏悔业障其实也就跟念佛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好、哦，那忏悔也从自力的忏悔慢慢的转向成他力的忏悔，寻求佛菩萨的庇护。好、哦，那这是第四章忏悔业障的整个架构跟内容。好，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往下看第五章、哦、往生极乐净土。好、哦，刚才老师在第四章忏悔那也留了一些伏笔，说其实某些经典呢，它是没有限定说忏悔之后那往生哪一个净土，好、哦，乃至 随这个行者的愿力要去哪一个净土都可以，但是似乎有一些大乘佛法的经典呢，其实是强调于某一个净土，那尤其是极乐净土，那跟中国佛教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渊源，所以我就导师就另外在第五章特别一个章节来谈往生极乐净土。好，那第五章主要分为两节，那第一节是讲弥陀净土跟三辈往生。好，弥陀净土它是一个目标，好，比如说它是一个学校，那三辈往生呢，就是考进去分数的多寡啊，就有分三辈，好，这个是西方极乐净土它所分的啊，那导师也会来一一跟我们详谈。那第二节呢，在133页，好，往生净土的抉择。好，那往生净土的抉择呢，导师这个地方就讨论三个议题。那第一个就是往生净土的有没有二乘人，好，有没有二乘人。好，那第二个议题呢是在134页，好，有罪业的能不能往生净土。那这个就是在教界也是常常被讨论说是大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的问题。好，来，再来第三个议题呢，是134页的下方，好，念佛能否即生往生，也就是说你现世能不能够马上往生。好，这三个议题，其实这三个议题对净土行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困惑的地方。好，OK， 那在这个第二章节里面呢，导师会来一一的跟我们谈，乃至谈到说，哎，极乐世界有没有胎生还是莲花化身的问题。好，好，那我们回到125页。好，我们从前面来看，第一，一心道的安立。好，一心道为什么要安立呢？其实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为令众生不退菩提心。简单讲，还记得吗？那时候在《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不是有人问他说：“哎，有没有一心道？”对不对？啊，龙树菩萨就说：“哎，你问这个问题，其实你没有志气的。哦”啊，既然你问了，好吧，那就为你说吧。哦，所以龙树菩萨就讲了这个一心道。好，哦，但是呢一心道就是为什么会有安立一心道？其实就是为令众生不退菩提心。那为什么菩提心那么重要？好，哦，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他分享说，为什么他说，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一定要把菩提心长养起来。好，哦，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要长养菩提心，他就比一个喻，他说就好比我们念珠不是有绳子吗？甚至是不是把每一个珠子都把它串起来。他说菩提心就好比这个绳子在贯穿这些一颗一颗佛珠的绳子，那我们成佛呢就好比我们串成一个完整的念珠，哦，当然不管它的颗数是多少啦，哦，可能108那个我们先不用谈，就是说菩提心，因为我们的生死是一段一段的，好，那这一段完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能否有成就。好，乃至呢我们这一段这期生命完，那我们的福德我们的资粮有没有在增长。他说这个菩提心就好比贯穿这些珠子的线，只要你的线好把握住原则，那其实你有把它贯穿完的一天。也就是说你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什么？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是吗？虽然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目标正确的话，有一天我们是能够达到的。我觉得他这样譬喻念珠这样串起来，我觉得也似乎有他几分道理啦齁。所以为什么要安立这个易行道？因为难行道众生没有办法走不了，因为太艰苦了，那众生心性怯弱， 所以就有一行道的安立。 OK， 所以导师就讲说，菩萨在发心修行的过程，不退菩提心，好，不退菩提心可以把它圈起来，是最重要的。好，那于菩提心得不退转，才能够不断的进修，成就佛道。好，就是目标你确立了，而且你不会改变目标了。好，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样的目标，那你就会往前走。如果退失了菩提心，那就会退转。好，比如说退到二乘，或者是就直接堕落到无趣的生死里面，那就不能成佛了，就离佛道越来越远了。好，第二个圈，导师就提到说，但是呢，菩萨道广大难行，容易退失，那非确立的众生所能承办。好，就是说，不是呢，每个众生都能够有那么大的愿力跟悲这种资粮，然后能够走这个难行道。所以经说往生净土，这个是易行道。好，那易行道案例我们刚刚不断的在重复，就是为令众生不退菩提心，也是转入难行道的方便。好，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讲说净土跟往生的关系。好，首先提到说中国佛教偏重西方的极乐净土，好，那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啦。齁，中国佛教一直听到净土，那一定是似乎就是联想到西方极乐净土。好，那一提往生，好，也是说好像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那其实不然。好，导师接下来要跟我们讲说，好，大乘佛法当中是主张是十方清净的国土。好，再看第一个圈，如依大乘佛法来说，十方的清净佛土是无量无数的。好，所以不光只是有一个西方极乐净土而已，是十方清净的国土，十方都有。好，再来往生，好，往生不一定到西方哦，往生有时候也会到天上，也会到地狱。所以一般一提到净土，一提到往生，似乎都跟西方极乐净土脱离不了关系。但是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大乘的佛法来讲，它有十方的佛国土。那往生，好，往生当然要看造三还是造二哦。好，当然往生也不光只有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一条路而已，你也可以到其他的佛国土去。好，看第二个圈，以往生净土来说，十方净土那是随愿往生的，就是说随你的愿，或者是跟哪一个佛菩萨的佛净土比较有缘，好，那你就可以随愿往生。所以导师说，所以并不等于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好 ，OK， 好，再往下看底线的地方。然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在大乘经典中有它独到的意义，好，就是很特殊的意义。所以导师说，才会形成中国净土中那样的盛况。好 ，OK。怎样的盛况呢？那又有什么样独到的意义呢？其实导师接下来会跟我们说。好，导师先跟我们讲说专说净土的经典。好，导师就说十方的净土虽多，但专说净土的经典并不多。那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东方，好，东方的阿处佛，好，阿处佛那个佛国土是妙喜净土。好，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好，那西方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当然中国佛教还是以西方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最大宗。好，导师先帮我们分别这两个净土经典的差异。好，如果从译本的多寡来说，那西方讲到西方净土的，那远远的大过于东方净土的。好 OK， 但是呢大乘经典中对不起，修正一下，大乘经典中说到这两个东西二佛的佛净土是非常多，也是旗鼓相当，但是译典呢译出来的那是西方极乐净土是比较多的。好，老师这边说专门介绍的东方净土只有阿处佛国经一部，好，但是有两种译本，但是说西方净土的有三部， 乃至更多的译本，乃至接下来后面所注释的都有关这个西方净土的著述，更是多的不胜枚举。好 ，OK， 那差别在哪里呢？导师就跟我们讲，东方跟西方的差别，其实阿处佛净土呢是重智证的甚深行，那西方呢？西方翻过来，阿弥陀佛净土是重信的一行道。好，所以你看喽，有这么样的差别哦，哈，重智的甚深行跟重信的一行道。当然，就现在众生心性确落来讲，或许大部分人都会选重信的一行道。好，那重智证的这个甚深行的，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难行道啦，齁。OK， 好，继续往下看。在这种通级的普及的情况之下呢，你有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的法门，当然要比阿处佛净土的法门要兴盛的多。齁，他是继续讲说，其实在中国教界内，阿处净土的法门可说已经忘失了。齁，其实我们在目前可以佛教界里面，我们都有弥陀期，齁，有药师期，乃至有观音期，很少很少会听到说有阿处佛期，齁，似乎是没有，齁，所以从这边可以或许可以间接印证说，其实在中国佛教界那个阿处佛净土的法门已经被淡忘了。齁， OK， 好，那接下来导师就要为我们专门介绍有关阿弥陀净土的所有的经典。好，那所有经典总共分为三个大部分。好，第一个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它总共有五个译本。那第二个是小本的阿弥陀经，还有两个译本，还有第三个观无量寿经。好，所以大概就分三部，好，三部的净土的经典。好，我们先看这张表。好，这张表我们先看一大本的阿弥陀经的五个译本。好，那第一个是阿弥陀三耶三佛沙罗佛谈过度人道经。好，那这是后汉支罗迦谶或者是吴国的支谦所译的，这样讲法不同。好，还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好，那其实这两部呢看愿别。好，里面提到阿弥陀佛不是现在我们常听到的48大愿哦，里面提到的是24愿。好，再来看3跟4跟5。好，那其实对不起，看3跟4，其实它的愿别就是48愿。好，无量寿经跟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好，那里面提到的是48愿。好，老师这边又为我们点出说1跟2，好，就是看新字号那个，这两部1跟2其实是24愿的古本。好，那3跟4呢，老师就说这两部是48愿的本。好，里面提到48愿。那无量寿经呢保存了五大善。好，就是第三那个无量寿经呢保存了五大善。跟乞丐，好，乞丐跟国王的譬喻，好，这样是什么样的譬喻呢？就是说，经典里面呢，他提到说，如果你往生到佛国净土那个地方的话，就好比那个乞丐啊，好，乞丐跟国王在比，当然乞丐没有办法跟国王这种尊贵的比嘛，那他经典里要凸显的是说佛净土那种富贵是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没有办法比的。好，他就用乞丐跟国王来做对比，那其实间接也他在比喻说我们娑婆世界跟佛净土那样是没有办法比的。老实说这可或是从老实说这可是说从24愿到48愿的经本。好，就是说无量寿经这样是一个易经的一个过渡时期。好，再看五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好，那个是这个是36愿的本，那里面提到佛的36愿。 好，那到后期呢，就开演出小本的《阿弥陀经》。好，小本的《阿弥陀经》，第一个就是鸠摩罗什译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早晚二课在诵的，好，《阿弥陀经》。好，这当然目前在中国佛教里面是流传最广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是玄奘大师所译的。那他是给我们解释说，小本虽不说阿弥陀佛的本愿，也没有提到三昧往生，好，所以我们在日课当中所诵的《阿弥陀经》是没有提到阿弥陀佛那个三昧的九品嘛，哈，但是呢，它是直接叙述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好，比如说那边有七功德池、八功德水，好，那等等的这种极乐国土的庄严，还是劝人念佛往生，好，他们把重点讲出来，让人家容易受持，所以这个是目前最流通的，好，流通最广的。那至于观相呢，是其实大部分的观法跟九品往生是出自于佛说观无量寿佛，对不起，佛说观无量寿经里面，好，那里面就内容就提到了16观，好，日落观啊等等，好，还有九品往生，分为上中下，好，那每一品里面又分为上中上下，好，又分上中下这样子，所以九品。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往下讲那个极乐净土的特胜。